天主们平安，我们进入第七课，神经神学第七课献祭。注意到有一个副标题：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的十字架。哎，我们先请他发言哈。我圣诞节到了，我当中问说，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然后最后会经历到一个死亡，然后经历到复活升天。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被钉十字架？来，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平安发言，如果我经常问你说，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家人说，哎，你信基督教？你告诉我说，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到死？不对，死得这么痛苦，是十字架。来，大家分享一下，如果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一句两句，基督为什么要上到十字架？
用无罪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救我们从死亡走向永生。
你试着跟一个不清楚基督教的人讲说，你谈到一个罪和死亡，你觉得可以下来怎么样让他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罪，什么叫死亡？这是一个蛮好的答案。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成为人，要死，要上十字架。来，大家在顺宏刚才分享非常好，还没什么其他的补充？
就是耶稣替我们死，救我们活。
让我们可以活，否则我们会死。好，这个死，
耶稣替我们死，救我们活。
是，否则我
还
们
有
就没办法。对哈，
满足神的公义，
满足神的公义。
就剩一句话吗？
没有啊，就是问你，假如你的
只
朋
说
友。
一句话吗？解释这十字
你没
架。
有说一句话，没有啊，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因为人背离神，所以人犯罪，神对人的这个惩罚，人必须死，这是执行这神的公义。那就是主就把被呃主的天父把耶稣，把他的儿子，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替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就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替我们完成了神的公义，他成为一种个挽回祭，然后他三天复活，上次就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替我们死，让我们能因此而与他一同复活，十字架吧，所以
我
他。
觉得是，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大家的回答就是蛮能抓住到重点的。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这我们看核心的问题。基督的牺牲成就了什么？为什么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我们有时候讲说，这是代表基督的爱代表说，他为我们的牺牲啊。我们从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会发现到，我们说，所有的异端，或者是极端都是从这个核心问题去扭曲，让我们不认清这个核心问题。那我们今天从圣经神学献祭这个角度 来看神是怎么启示给我们这个真理。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圣经神学的工具，一边是释经学，我们讲到，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历史文法的方式解经，然后我们用，每一个书卷都有它的，前面讲的是文学，我们工具一边谈到是。文法、历史的释经法，汉，每一个书卷都有它的文体。这样的重要性是，你不会用灵异解经，你不会跳脱，你不会凭你自己感觉看这段经文，你被框住它的文法、它的历史、它的背景，汉它是属于来自文体。对不起。另外一个系列，我们谈的是记不记得是属于圣经神学，就是故事大纲每一个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有情节，它有主题，它有应许、成就。我们在情节，我们都谈到说，它是一个预表，像个小种子，有机的成长。一开始看你看了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清楚。所以有一个情节故事，有一个预表，有应许，有成就，也有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所以我们说有两个工具放在一起，我们把这放在我们的背景，我们都是用这方式来看圣经学神学叙事。我们一方面有叙事，一方面看经文。经文我们又用我们所学到释经学的方法去帮我们确定我们没有错误的解经。我们到现在为止谈到了好几个主题那么今天就进入这一个主题。好，我们来看这个主题，它是要告诉我们的献祭。还有很特殊的是，我们都讲到这个圣经学故事，我们都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当你想到献祭，你会发现是怎么开始的？是从人的堕落、人的失败、人的犯罪开始的，而这件事一直与我们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最大的起因。起因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想要叛逆神，他们想要与神同等，他们想要说，如果我吃了这个果子，我就可以跟神一样，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好坏。结果把自己。和整个人类带入到了一个与神分开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这个开始献祭的一个必须性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罪，因为刚才大家都谈到，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神不能容忍。邪恶和罪，所以献祭，我们等下会讨论献祭的必须性、献祭的本质和它的果效，用圣经神学慢慢慢慢的展开了。你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人犯了罪之后，人想要遮盖自己的羞耻。用树叶，而神让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神先给他们用动物的皮做衣服。这个实际上 已经撒了一个献祭的小小的种子。你要有皮，你就必须要杀死一个动物，为的是要遮盖罪带来的羞耻。所以你看到死亡和罪，最早就出现了。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种子，谁在做了这个最原始的献祭？是谁在做？谁提供这个祭物？哎，告诉我啊，
是神吧？
神，
对，神在做献祭。神提供祭物，然后圣经讲到献祭，人向神献祭，在哪里开始？所有圣经，请读一下，圣经的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读1到3节，好吗？这可以翻到圣经读一，创世纪4章1到3节。
我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好，我们就停到这边哈。这段注意到啊，我们先停到这里没关系。我要强调的是说，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亚当夏娃开始有小孩，有个家庭，就有了献祭了。这里现在讲什么？上创世纪的第四章。这里说他们并没有，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罪，或者是他们只是跟神表达，在圣经里头讲供物，你是供物，就是或者说英文讲说是礼物。这个概念我们在古时候都看到哈，比方说一个臣子，或者是玩那个远地的小国来朝见大国，就给礼物，这代表一种向君王的降服。可是那段故事，刚才孙红姐妹要讲的，你如果把第四章读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为什么神喜悦亚伯，而不喜悦该隐的？有没有读到那段教我们什么？你如果要做献祭，是因为献祭的那个物件吗？如果你读那整段经文，
是因为信心，是因为亚伯的信心。
好，我们谈到一个终点啊，重点。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是"行得好"吧？这个词应该是。
行得好的原因，刚才孙红姐妹谈到，是你的信心。其实，关键是在你在献祭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外在的侍奉要被神接纳，你的心、你的立场必须要是正确的。换言之，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谈到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敬畏这位神，你就会把你认为最好的献上。而这个的好坏，从神的角度来看， 他并不需要你这个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他要看的是你的心，你献祭这个代表你的心是什么？这跟我们奉献的观念，从这时候就看到就有了。你是要跟神换什么吗？你是为了要什么？你给神什么吗？这个是我们传统民间宗教教你的概念。如果你要神为你做什么做什么，你就要给他这个那个。而一开始创世纪讲到人的献祭的时候，神就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的心态。”决定神怎么接纳你的献祭，这个是一开始就创世纪你就看到了第一个献祭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我们看到一个主线往下走，你看到洪水之后，挪亚献祭，他献一个燔祭。那么圣经上讲一个馨香之气哈，谁可以读一下创世纪八章的20节到22节？创世纪八章20到22，各位
我
请
来
读一
读，
下，
冯牧师。
请。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阿门。
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人还是有罪性的，人还是有罪行的。但是因为这样的献祭，神跟人的关系，神有一个运行，不再毁灭所有的人类了。那么你从这边往下看，你会注意到创世纪的每一位族长，从亚伯拉罕、雅各，或者以撒、雅各，他们每一次与神相遇、要祷告的时候，都会有献祭。可是，最特殊的一次献祭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我们可以再花很多时间在讨论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可是我们一直要想原来的动机是什么。原来动机是这个试验让亚伯拉罕心里只想，他原来。也年纪很大了，他没有不可能再有儿子了。可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了他，以撒。神也应许他有很多的子孙，因此这对他的一个信心的考验，是赏赐是耶和华的，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都是来自神的。神可以给我，神也可以拿走。而神给我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原来你在圣经讲说，以撒其实是亚伯拉罕，而是说从死亡中间给他的原因是亚伯拉罕认为他已经在生育这一上是死的。而生出以撒， 所以神可以给他，神可以收回，但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这是对他一个试验，而试验的结束是很特殊的，我们都了解。他的转折点是神准备的一个替代的供养。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对于献祭的一个走到下一条路，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这次的献祭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神愿意接受替代的祭物，而第二个特殊的是，这个祭物在这里是神亲自提供的，这个是这个献祭的特色。如果我们再往下走，到了月节，神说明他要在击杀在埃及的每一个投生的有气息之物，那么他又应许不杀以色列人的长子，条件是什么？
在
记
门
得
楣
条
上
件是
涂
什
血，
么？涂什么血？
涂羔羊的血。
我们假设好了，我们今天讲就像今天这个状态，有两个以色列的家庭，他们说，摩西先知告诉我们，神今天晚上他的审判要来临，审判要到了，摩西说，我们只要将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杀掉献祭，把他血涂在门框上。有一个家庭，他说：“我深深的相信，我就做了，涂上去。每个以色列人都做了。”那另外一个就说：“我也做了，但是我没有把握。哎，我犯了很多错，我做了很多错事，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逃得过。”他们都献祭了羊羔的血，涂在门上。他们的信心有大有小。请问，就你对圣经的了解，他们的结果相同还是不相同？
只要是做了，都会得救。
相同。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神是慈爱的，是有怜悯的。
哎，我们谈到献祭，
哦。
原因是耶和华就是这样说的。
那再来，再继续，我们再谈献祭，是我们回到前面，我们进入献祭状态了哈。原因是耶和华同意用那个羊的血来替代他们的审判。所以，那个天使经过每一家门的时候，他使他看到你有这个被替代的血，他就过了。我现在讲的是，大家都讲的是背后，我要谈的是献祭代表的一个意义，在这里是一个无罪的、没有瑕疵的羊羔的血替代了你的审判。这跟我们，我先跳开来，跳回来。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大有小，但是 你的被称义，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好，而是因为耶稣做的事情。你用信心去承接神看到的是耶稣所做的牺牲，神看到的是耶稣的血遮盖到你底下的这个。你这个人的信心有大有小，但是这边谈到一件很重要的观念：神越过逾越，神让以色列人免于神的审判，不是因为这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坏，而是因为这个献祭用一个羊羔的血来替代了。他们应该要做的审判，他们明白这个概念，后来就一直往下走，到了立位记，想问大家一下啊，摩西五经，立位记是第几卷？
第三卷嘛，都好
对，
不
实际
清
上
楚。
它是摩西五经中间的最中心的那一卷。而列约记里头在讲什么？大家读的都读得很辛苦。
洁净的礼仪，
献祭，
其实，
分
别。
对，里头主要谈到是献祭。列约记里头有各式各样，你的洁净之前，你的献祭之前要做的洁净。各样的规矩，但是我们把它整理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个，献祭的祭物必须是洁净、没有瑕疵的。你自己人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你让这个动物来替代你，表达你的心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个程序，注意到哈，列位记的1章4节，你怎么样把这个动物带来？要不然。顺宏，你在念吗？你可不可以念另外记的第1章4节？
可以，彭老师。
请。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阿门。
这个按手在这个祭物上面，代表一个动作。他代替我，我现在献祭这个无瑕祭，持洁净的献祭给神，他替代我赎罪。这个立位记里头有赎罪祭和赎愆祭，它们的差别就是你是有心无心的，你有没有犯罪等等。但是他这个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献祭的时候，是跟神讲：“求你悦纳我的祭物，他代替我赎罪。”每个献祭有一个祭司，祭司是一个中保，代表神和罪、人和人的罪中间的一个中保。那么你就会到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有3次，每个月他们都有献祭。最重要的是赎罪，我们刚过啊，那一天啊，大祭司只有那一天呢，他才可以啊，他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将血洒在世人座上。 成为这一年，好，讲到自己和百姓的罪的一个献祭。你可以了解这个立位记的这个过程了，你可以明白它代表的意义，说明你要有个替代的，说明的跟神之间讲，说明要一个中保。那我们现在再往看，再下看，就是旧约一个特色。还要一直重复，这代表你心中那个罪性没有办法解决，你只是暂时的遮盖，可是你要一直去，这代表意思是，你跟神的关系是要借着献祭去遮盖。人的心并没有改变。人还是停留在最终，而且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了这个倾向。我不是只讲以色列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还是把神跟我们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换。这样的结果是，你对献祭这个仪式的看重，更重于献祭的心态。如果你认真的在想献祭的本质，它的起始点应该是悔改。你到神面前，你的第一个态度，在献祭之前。是在神面前思想你跟神的关系，你认罪悔改，然后我加上这个新的祭物，替代我应得到的惩罚审判。甚至你看大卫说的，我犯了这个样的罪，包含是叛逆神的、背逆神的，包括我犯的。诫命，我受到任何的惩罚，都你都显为公义，但是求你怜悯我。这个心悔改的心，是你献祭的起点心态。我们从创世纪的该隐和亚伯就看到了跟神的关系，可是越到后来，我们越走向形式。因为到后来，我们去到圣殿去把祭物，然后由祭司去检查，或者干脆祭司说：“你没有把握你的祭物够不够，没有瑕疵啊。”他会检查，干脆我帮你养，我这个圣殿专属的企业养羊的企业，为了献祭。保证从那边出来的都是没有瑕疵，你只要给钱就好。你看到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先知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十节可以吗？孙红，请您念一下马拉基书一章十节。
好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阿门。
你看，这个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把关系全都搞反了。你们献祭是一个形式，你们献祭只是想要得到从我得到好处，你们把根本的关系都弄反了。甚至到后来，圣殿被毁。”所有以色列民被掳，圣所变空了。如果神这么说，这是很恐怖的。神说，他不再接受祭物， 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埃及人在逾越节的晚上，在等着神的审判来临，或者是我们就像以撒躺在祭坛上，但是没有替代的羔羊，这是旧约的发展。到后来，其实你知道的问题都是每一个人，每个人，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是以撒，对啊，我刚刚是讲错了。就是我们就像以撒躺在那边等不到代赎的羔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从创世纪演变到旧约的结束，这是神界的先知的斥责。然后，如果读旧约的话，不管你是读耶利米书，或者你在读以西结书，神应许了要有一个新的约，神应许了要从我们的心开始改变起，神应许了要用水和灵来洁净我们，先洁净我们，这个先的洁净，代表要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然后我们用这样的心与神重建和好的关系。这个就进入我们的一个新约的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亲自准备了祭物，神亲自的准备了最完美的祭物。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我们谈到圣诞节，神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的替代者，他也成就了旧约所有献祭所指向的一切。你要从旧约的整个献祭，它里头代表的意义，你可以了解，神自己预备向有罪的人类提供的祭物，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将他自己的生命血当作祭物。透过这样的祭物，你注意到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这个祭物本身的代赎的意义。第二，它的范围已经不再限定在以色列民了。他讲的是原来就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万国万民。记得我们上次几次前几次在分享，大家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常在读新约旧约，我们常常旧约是以色列民，新约是教会。我们记得我每次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说旧约的应许预表都成就实现在耶稣基督。我们从各个圣经学的角度在谈，所以你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说新约替代了旧约，而是耶稣先成就了、完成了所有旧约指向的。我们借着教会里头的每一个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所有的罪的咒诅，他成了一个代赎，他成了一个替代者。我们等下再看底下的事情。所有你看献祭上看到的各个元素，都成就在十字架上，都表现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怎么得到这个？ 我们要从献祭的角度来看。同样的，我们这件事情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我们凭什么得到这个？一样，第一是认识到自己跟神的关系的破裂，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然后把信心放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献祭，就像那个按手一样。你先看到你与神关系的破裂，你的罪。你向神悔改，然后你把信心放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就的救赎。在这样的话，神接受这样的信心的献祭，这位已经成就了祭物，变成我们的替代，我们就可以。从罪的奴役中间得到释放，我们自由地活在敬拜、赞美、顺服神的生活中。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叙事，我们来整理一下哈。从这边我们看到了圣经神学的模式，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献祭这模式，我们谈到预表。你注意到献祭在圣经上的描述，它的预表的概念越来越强。亚伯在献祭的时候，他是一个感恩；挪亚在献祭的时候，他是要讨，除了感恩之外，再加上讨神喜悦。还知道神对这个世界的愤怒，经过审判，他要窒息神的愤怒。亚伯拉罕献以撒，这表达的是要完全的委身。逾越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到逾越节。都进入了一个替代的观念。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神用羔羊来替代，在逾越节就更清楚，用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代表，神要审判所有投生的长子，然后把以色列从世界分别出来。进入到利未记，一直强调赎罪的重要性。这是一直被重复的预表，越来越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不连续性是利未记的方式是永无休止，而且只是为以色列民族。而基督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为所有万国属他的子民。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你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多国的祝福。这件事是在基督的身上成就的。从这里，我们上次谈到了圣殿，我们谈到神的子民，我们谈到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就看到重要的应许和成就。神应许会借着死来惩罚罪恶。神也应许，在创世纪也应许要从蛇的口中拯救自己的百姓，而这两件事情都跟献祭有一个连结。另外，我们也看到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这样的祝福，前面是罪、审判、遮盖，后面是祝福。这两件事都跟基督的十字架、他的献祭是有关联的。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的赎罪，也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变成万国属神子民的祝福。这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十字架是好消息，从一边谈到的是救赎，从一边又谈到的是祝福。好，我们现在来整理哈，我们把这个系列啊故事讲完了，我们再回到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献祭不是我们原来只是讲到说死亡或者是关系的破裂。一开始问大家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回答的都蛮到点上。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罪，罪的起始点是背离神，靠自己的私欲来做事情，产生了邪恶，而带来神公义的愤怒，这个才是根本问题。而我们要谈到说，因为我们的罪，面对的是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负有的任务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治理这地，彰显神的荣耀，彰显创造我们的这位神，他的荣耀要从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可是我们都不要，我们都要靠自己想这样的罪，而造成神的愤怒，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愤怒的结果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先有罪，才有死亡，而这个罪带来的是，因为我们的悖逆神。神的愤怒和所带来的刑罚，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永恒的圣洁公义的神。我们要的是一个逃离他公义审判的方法，因为我们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承担罪的代价和后果。这样你可以明白，神为什么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设立了献祭？我们明白神救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了解说，神用这样的方式，用一个最有效的祭物。原来是用一个羔羊替代了以撒，在逾越节的时候，用羔羊的血替代了以色列的头生子；在利未记的时候，一直在羔羊的祭物所记得，在要按手，代表他是我们罪的替代；而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替代的羔羊。不只是这样子，他也替代我们应该受的刑罚。不只是替代我们自己，他也是那个祭物。他不只是献祭的人，也是祭物。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53章4到6节啊，双红姐妹可以请你念吗？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
以赛亚书53章多少节？牧师，
4到6。
我等一等，53章4到6节，是以赛亚书53章是吧？4到6节，
是的，
啊，
对，我们很熟悉这个，请。
他坦然承担
诚
当我
然，
们，他坦然担当我们的
应该
忧
是诚
虑，
然吧，是不是？应该是诚
啊？
然，应该是诚然，是
对对对，他
吧？
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门。
哦，最巧，还有第六节，是不是？
还有第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阿门。
你看这个以赛亚在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位仆人，他承担了我们罪孽所应该得到的刑罚。耶稣自己也讲，他是好牧人，但是他加了一句话：“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为他的羊群摆上了舍命，他是一个替代受刑的一个献祭。所以，刚才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挽回祭。保罗在罗马书强的，对吧？等等一下下，其实我的姿势正确就可以。在罗马书第3章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明白耶稣作为刑罚的替代者来挽回神的愤怒，这叫做挽回祭。他忍受了罪所带来的刑罚，这个献祭也救了，挪去了神对罪人的愤怒。所以你看到这个献祭的主线，你就知道他的救赎、挽回神的愤怒。替代我们的罪，成为最有效的救赎。所以你会发现，它带来的结果，从希伯来文的角度讲，救赎是指遮盖；英文的翻译讲到救赎，其实是同在。救赎的结果，我们献祭，是让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这个献祭已经挽回了神的愤怒。我们看的时候，天黑3个多小时，耶稣承受了这个刑罚，他甚至神掩面不看他。他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知道，他是在承担我们罪所受的刑罚，带来的就是赦免和饶恕，也除去了罪所带来的我们的罪疚感。所以在这里谈到了，我们有一次献上，永远成全。 所以希伯来书一整章在谈论这个概念。谈到希伯来书里头讲公牛的献祭血不能除罪，可是基督的献祭一次就解决。可不可以中国姐妹就麻烦你了。到希伯来书，我让你念三节哈，
希伯来
希伯来
书，
书7章27节。
7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阿门。
9章12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阿门。
好，然后在9章26节。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恶。阿
除
门。
掉罪啊，对，那应该是罪啊，除啊，除掉
好
罪。
除掉罪。
好，我们了解哈，希伯来书在这里头讲得很详细，谈到耶稣的这个就跟这个献祭的一个对比，一直强调一次将自己献上，一次进入圣所，一次把自己献为祭，然后都完全了，成就了永远的赎罪。所以，我们明白了，原来所有旧约的献祭是一个预表，指向耶稣基督的这次的一次献祭。刚才我们读到说，公牛还山羊血断然不能除罪，只能遮盖罪。但是他说，我们凭着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谈到希伯来书，今天谈那个概念成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因为他称义，我们借着他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在那个信心的那一瞬间，我们承受了他所做的这个献祭，也保证了我们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挽回了神对罪的愤怒，挽回了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挽回了神的愤怒，成为罪的代价、代赎。可是，他也说。他是多人的赎价，我们想，我是不是那个多人中间的那个人？耶稣说，他为他的羊舍命。他说，他的羊听他声音，也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是听他回应他的羊吗？耶稣说，约翰在约翰福音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接下来就讲信子的人有永生。下一句是：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耶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 听他呼召悔改相信的，都得到这一份。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来看我们的回应。信心很重要的，不是因为我的信让我得救，让我得救的是耶稣的献祭，耶稣的代赎。信心是一个这个承接的工具，空空的双手去成就这个白白的恩典。信心是明白耶稣替我死，承担我的罪。我们信靠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就像我们按手在积木上，这是我们的信心。信心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唯独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得救，它是唯一的祭物。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完美的，只有基督，他承受了我们罪所带来的愤怒和刑罚。所以我要明白这件事：天上地下只有一个道路，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谈到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们可以读一下了，那个这是最后一章了哈。请孙宏念罗马书12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门。
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在堕落以前，亚当夏娃，他们与神生活在伊甸园里，与神同在。他们所做的所有件事，都是一方面享受与神同在，一方面他们的每一个思想行为所做都是荣耀神。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中间，当身体献上，将身体当作活祭，是耶稣基督的献祭。已经完成了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一个感恩的方式回应，不是因为我做了任何事情可以让我换取这个救恩，而是我现在的生活每一件事情上，我已经恢复了原来神造人的形象。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都是一个荣耀神的方式。这个叫做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活祭的意思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在成长过程中间，我们慢慢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是我们的长子、长兄，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能够荣耀神。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知道活祭的意思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生活做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礼物献给神。这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我们讲了五个维度，哈，维度 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最后是唯独荣耀神。这就是身体线上当做活祭。好，我们一起数入五章的12节哈，当做一个今天的结束，好吗？算我还是麻烦你念一下，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上面可以读一下，好吗？启示录
大
五章
声
十二
说
节，
啊，我看到了，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阿门。
这是我们谈到的生理线上当做活祭。好，我们今天的上课到这里，很感谢大家，让我可以撑着把它讲完，我也很感恩。一切都还算顺利，我先停止录音。